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平安，我是与您一起同工的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每天两课钟，让我们通过不同的视角省思当前的服事，是否有哪些可以突破的契机和方向，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希望对我们的服事有帮助。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听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董家华牧师将为您访谈职场使命事工创办人孔雷汉卿长老，分享双职侍奉。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实践职场使命门徒，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不知道你是否曾想过，我们的信仰和每日的工作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美国 Called to Work 的创办人孔雷汉卿老师 Elaine 将和我们分享，身为一个理工女，她如何在美国的科技业工作，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们的工作和基督信仰大有关系。她也会分享过去20年上帝是如何带领她推动职场使命的工作，鼓励工作者装备领袖，扩展网络，使上帝的国在职场被见证出来。 Elaine 你好。
哎，你好 David。
Elaine 呢，其实是在美国一个事工叫 Called to Work的创办人，那这个事工的中文名字叫职场使命。很特别哦，因为华服从2019年开始推动商界使命门徒，然后开始每年有办聚会跟大会，到去年年底办的那一次，好像 somehow Elaine 长老有知道，然后就连结上了。那去年年底的时候，华服其实我们也在重新思考商界使命门徒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其实使命门徒不单单只是对商人，商人也有好多种，包括这个创业者啊、经营者啊、管理者啊，所以或许在谈商界使命门徒的时候，其实更大的一个框架是职场使命门徒。那我跟 Elaine 长老一聊的时候就发现说，哇，原来他们早就用了这个名称职场使命。所以非常开心今天访谈您。
是的，很期待我们的讨论分享。
对，那 Elaine 长老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人生故事好不好？
好的，我是生长在香港，我家是非常贫穷的，本来小学学费也付不起，非常的辛苦。我的爸爸在广州，我妈妈呢就带着我跟我姐姐自己，我们曾经有次无家可归，有很多各样的辛酸。后来到美国来，也是用难民的身份，非常的奇妙。到美国呢我就信主了，高中的时候。所以从我的信主以后就经历很多奇妙的神迹，可以说是一个神话故事，因为神的话语在我生命的故事。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生命翻转，让我真的体会到神在我生命的何等的真实。因为在根本不可能的当中，那么贫穷的竟然可以到康纳普斯顿读大学跟研究院。所以我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仰跟神的同行是很重视，而且是很实在的。
所以你是多大的时候来到美国？妈妈带着你们来到美国？
对，16岁。我爸爸后来跟我们在香港再重聚了，我14岁的时候，然后从香港到美国是一家人来。所以我是16岁来美国的。
OK， 所以
我中文很慢。
不会啊，我觉得你讲你是香港背景的我吓一跳，因为你的普通话不太像香港 出生的。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根本对国语是听不懂说不通，慢慢学习的时候人家说，哎呀汉卿啊，你不要说了，我的鸡皮疙瘩出来了。就是经过好几十年的磨练学习。
哇、wow,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来美国之后你信主的？
在到美国那一年开始信主。因为本来是非常拒绝，我觉得神是太遥远了，我什么都要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因为我们家那么贫穷，
是，
所以我根本觉得去教会是浪费时间。我
是
中学同学都是很多是基督徒，学校也是基督教学校，香港很多这样的学校，
是是。
然后我就觉得，哎，让他们去读书，我呢就好好的努力，把我的成绩打败他们。我就是一直以来是一个很骄傲、很自私、很功利主义的人，就是什么都要为了结果而去做，所以是也可以说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惹麻烦的人。然后信主以后，真的整个人生翻转了，成为一个 peace maker。
所以后来在美国，后来读了Cornell 跟 Princeton， 然后所以你人生后来的故事是什么？
哇，整个人生就继续一系列很多的神迹跟惊喜。因为既然到 Cornell， 然后因为我们很贫穷，那我有助学金、奖学金，也因为有助学金，所谓的 work study 哈，这样呢，大学里面的有名教授也特别喜欢雇我们做研究帮助，因为政府会津贴，所以结果我就能够帮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做研究。那也是这样子呢，他就给我介绍到 AT&T 贝尔实验室做暑期实习。也是这样子呢， AT&T 在我大学毕业前也愿意雇我。所以也是 AT&T 送我到普林斯顿读研究院的。所以很奇妙，每一个事情，很多我们不懂的，很多的挣扎很困难，可是神都用。我常说神是很中国化的，他什么都不浪费。
是，连我这个门外汉都听过 AT&T 的贝尔实验室，哦，那在当中真的是不容易。那后来你是怎么样，就是一般多华人移民到美国之后努力的读书打拼，然后在事业有成，那好像故事就是到这边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然后重来一次，读到好的大学，有好的工作。可是后来你在 AT&T 的发展跟后来在做了这个 call to work 职场使命，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是的，其实这样回顾也是很感恩，就是一个也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一个发展。因为当我刚刚说我的信仰对我是很重要而且很真实的，无论是我在大学 Cornell 读书，普林斯顿压力都是很大的，你都知道长中文学校，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有结婚啦，也有孩子啦，也就像你说哈，你要怎么有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对不对？可是当我在这样经历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的时间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生，而且在每天工作白天的时候，就是清醒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工作，比我们在家里面清醒的时间还长，对不对？
对，
然后同时间我们的公司呢也是非常重视各方面不同的多样化的支持，包括种族的不同的文化的，所以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所谓的 ERG Employee Resource Group， 就是给员工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文化都能够聚在一起来彼此帮助。那我那个时候有参与我们的亚裔同事们的 ELG， 也在当中有给一些讲座啊，我们亚裔应该怎么好好发展我们的事业生涯。后来我就发现说，我们的信仰不是给我们的文化更来的优势，更来的帮助我们在工作里面有更好的表现，好好的寻求神、经历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吗？结果我就在1996年跟一些的同事同工们祷告，就觉得说，诶，我们应该有这样类似的 ERG， 有信仰为主的来一起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帮助我们学会怎么能够经历到耶稣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的出现，介入我们的信仰跟我们那么人生重要的工作有什么关系，是这样开始。
是这里我就很好奇了，因为很多的刻板印象好像学理工的对于信仰的这个，有的时候当然我明白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很多的人的刻板印象真的会觉得说，好像读理工的学科学的对于信仰的东西就是敬而远之，或者是说周日可以上教会，但是平时的工作归工作，那信仰归信仰。你在这过程中有遇到这样的 struggle 挣扎吗？
其实这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那个呢是我信主的原因。所以我是理工女，我从中学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数学、数理化，然后我后来是读 电子工程啊，工作贝尔实验室最早期的研究是半导体。
Okay.
所以一直以来呢都是高科技的啊，所以我是一个理工女，没错。然后我也在当中信主以前我的挣扎，我觉得说神怎么会跟科学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发现也是因为我这样的研究跟发现才信主的。我说啊，原来很多很有名的科学家，包括牛顿、法拉第、哈斯卡一系列很多的有名的科学家，原来他们都是基督徒哎。特别帕斯卡，他很有意思哈、啊。法国这个帕斯卡，他又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们的压力用他的名字做单位
啊、哦，是
又是一个数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神学家。而且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我想 David 你听过，他说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真空，而这个真空呢？是神的形状，用任何其他的名誉、地位、爱情、成就、金钱都不能够填满。就是因为他这句话让我反思，然后开始去思考我的信仰。
Okay.
所以后来我发现，其实科学跟我们的信仰完全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科学呢，就是让我们怎么去更明白发现神创造的奇妙，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那当然我在贝尔实验室工作里面都是很成功很有名的科学家，
是，
所以我当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些的挑战，可是的确有好多人的例子，包括我在普林斯顿的教授崔奇教授，他也得到诺贝尔奖，他是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
对，
清楚明白，神跟科学没有完全没有冲突。
是，我的岳父是读材料科学的啊，也是是 OSU 毕业的。那当然，他常常我们聚餐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讲很多材料的事情。那我就是一个大学读商的人啊，那基本上科学素养是非常低的，可能比我的儿子九岁的儿子还要低。那可是我就觉得说，我的岳父其实最后常常带到一个结论，就是其实人能够知道的真的太有限了，你越研究就越发现以为我们懂的东西背后有太多奇妙的部分是我们不懂的。所以我岳父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常常在跟他聊的过程当中，我真的会感觉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科学跟信仰是对立的，会不会很多真的是半懂不懂，以为自己很懂了所以才会觉得对立。但当我们更深的更谦卑的去探索上帝创造的物质世界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惊叹，就是哇，原来上帝的创造是那么的奇妙，奇妙到有一些我们可以理解，有一些其实我们至今都还是无法理解的。
对，所以我在Cornell的本科是电机跟材料系。
OK，OK。
可是你的岳父的那个主修是Cornell第一年有这两个一起的 double major 的课程，是第一个第一届毕业有这样一个 double major， 对，
是，
真的是很奇妙。
所以那时候是96年的时候，在这个贝尔实验室，好像老板说，我们应该有不同的种族的人，大家聚在一起，有一些分享，从 Asian 的角度，从这个 African American 的角度，怎么样可以跟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可是你渐渐发现说，但是有一个可能比种族文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仰。那后来从96年到今天，又过了二十几年了，
对，
是，那这当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的，那我在96年开始的时候呢，很兴奋。就其实我们决定不要跟公司合在一起啊，公司有所谓的 ELG， 我们觉得不需要让公司的经费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就在教会外面很多的公司们团契教会一起，那做了25年这样的职场使命 Call to Work 施工。早期呢当然都是实体的每一年的职场特会，然后开始都是用英语的，因为我们在北美工作，而且我接触的各样的讲员，我的讲员非常广泛，有是在大公司的高管，有是在白宫，开始白宫的查经班的，也是在负责我们政府美国政府印钱的 Director of Mint， 然后呢有各样行业的讲员，所以都是讲英语的。那起初开始呢，在我们美国东岸教会里面有200多人参加，然后每年就有这样一个特会，做了15年的 这样的特会用英语的，到2011年就有一个停顿，就是有下一个季节。
说从96年到2011年那时候在英语的世界当中，那这些人就是慢慢连接，大家对这个意象有一个回应。那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自己英文是你的应该是第二或第三语言哈啊，那16岁移民到美国，当然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很流利的，但是在过程当中一般想到这个一个华人在美国做这样的事工大概都是针对华人，那你是怎么样在好像一个英语世界为主的地方来推动这个事工，你觉得有什么优势或者遇到什么样的瓶颈吗？
是，其实我1996年开始的时候，跟我一起创办这个事工跟特会都是美国人，然后老实说我们的对象其实是所有种族所有文化，真的不只是为了华人。
是
我们一直以来在北美，所以当时来我们聚会的各样的白人、黑人、西班牙裔、华人都有，韩国人都有。其实我们当时候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有各样的查经组，也有各样的语言的，有韩国语的各方面，我们也每年都有一起在公司里面有这样一些的聚会哈。可是我这个职场使命呢是公司外面，所以一直用英语的讲员，然后参加的都有不同的。那的确英语可以说是我的第二和第三语言，因为有广东话是我第一语言，
是是
慢慢学国语，那中英语我还一直也有在挣扎也在学习，可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本来一直以来比较多都是英语。
OK， 那2011年是什么样的原因有一个暂停，然后后面之后又发生什么事？
对， 2011年呢就是我们主要的同工有一些变动，然后我也预备在2013年要从东岸搬到德州，我们公司的总部要搬到德州去。
OK，
然后一些高管全都要被招到总部去，然后呢也看到我们做了15年这每年的特会有很大的一个增长，每一次参加来聚会的本来是200多，后来慢慢就100多，就有点到了一个瓶颈。然后我们每一次都听到很好的回馈，说哎呀太好了，这个特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很实际。那中间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在每一个会跟会当中隔一年，我们在这一年当中一直在挣扎，你怎么能够把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特会所学到的能够持续呢？所以在后面过去这十年我们慢慢的学会怎么去做，那在2011年我们就觉得说到了一个瓶颈，然后同工们的变换跟我预备要搬到德州，所以我们就说这一个2011年呢就开始一个等待期。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同工被邀请去哪里分享有关于职场使命或是 call to work 英文还中文的，就是有这样一个的特会，就不是在我们去主动的举办，而是按着每个同工去哪里就成为一个 call to work 的一个特会。
所以96年到2011年有点像是这一群有共同意向的人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办聚会。但到了11年的时候有两个主要的瓶颈，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家需要分散需要搬迁，但第二个也是好像说每年一次大会都是眺望人心，但是中间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好像我们知道有个概念应该是在一起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我们呼召的一部分，但是好像很难具体的去做什么。但是11年之后的休息某种程度也不是真的休息，而是好像那个种子撒到不同地方，那过去这十几年累积的同工群大家被开始被邀请到不同的地方去分享，那与其自己办一个中央的这个 call to work 的大会，那11年之后好像是每个同工都会受邀到不同地方去举办类似的聚会，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非常正确 David， 你理解得很对，而且的确的我们说是等待期，其实呢当我2013年搬到德州，神其实在准备下一个季节，就是准备期。很奇妙，当我们到了德州，你也知道德州是一个很保守的州，而且呢有德州的神学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聚会都在德州进行的，结果我们在德州那五年神很奇妙的准备我们各方面的事工的联络网人脉人员非常奇妙。而且在我们2016年的时候呢，就是在德州的时候就刚刚我们的20年的 纪念哈，2016年。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很奇妙的有一个美国主流教会所预备的一个职场特会当中，竟然有个很大的惊喜。
嗯，
有五个里面的参与人都是曾经在我们职场使命 Call to Work 大会曾经做过讲员的。你说有意思吗？
哦，是
在不同的地方，所以神很奇妙，一方面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继续把这个意向分享，同时间也聚焦在德州这个地方，让我们有继续发展很多在职场事工同样意向的，也是有美国人也有华人一起的这样一个预备成长期。
是，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提醒，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事工要不断的做下去，特别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很害怕事工停止或者是收掉一个事工，好像这象征着是一个失败跟结束。可是从你刚才的分享，其实从11年这个聚会停下来之后，回过头来看，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休息是在为未来做预备啊，或者是我们上帝也提醒我们，可能面对未来的变动，可能我们需要换一个策略。只是当我们不懂得放下现在手边的事情，好像把我们的事工握在手里，不肯让上帝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错过。可是当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形式，上帝其实这一切在你手中的时候，现在回过头来看，11年的休息其实不是一个事工的结束，而是为这个13年的预备期开始。然后到了16年好像有个 20th anniversary 的时候，就看到诶，这段休息的时间虽然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动静，但下面已经有生根，然后已经在土壤上长出一些出手的果子了。那16年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
哇，越来越精彩哦，对不对？
是，
我们过了从启动期到等待期，准备期，然后16年就开始我们的成长期了。接着我们刚说的事工人员人脉网络，很奇妙的进入2019年，就是我们退休后，所以我们2016年呢就是一个20周年纪念的成长期。然后2017年底呢，神很清楚的让我跟我先生都工作了33年以后，就像主耶稣在地上33年就有一个完全新的一页啊，很奇妙。神让我们很清楚看到我这33年过去怎么去寻求神的心意，在很多的工作的岗位变动当中怎么寻求神。同样的在这33年后，神就说什么时候退休，去哪里退休，如何退休。所以在17年底呢，我们都夫妻决定是退休的时间，那里面还有很多奇妙的见证跟神的带领跟印证。然后呢，我们就2018年从德州搬到加州来了，我们的儿子媳妇在这边。
OK，
我们现在就在南加州，就像你跟你以前住的地方很近啊。
是是是，yeah。
所以在18年退休后，神就很奇妙的接着过去那几个准备成长期，让我看到19年呢，终于就是一个突破期。在19年，从全球到每一个区域，到每一个本地的城市，我都看到神奇妙的动工。我发现我们的职场事工再不只是一个活动，我刚跟你说我们的挣扎跟这个瓶颈，就发现好像从一年到一年的特会很棒，可是中间好像就有点的瓶颈，而且呢就像是一个活动。我发现2019年看到神给我感受到神要把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运动。怎么说呢，在全球性的，比如我跟你都很熟悉的洛桑，
对，
在45年的历史当中，2019年他们是第一次做了一个全球性的职场事工的特会，在菲律宾邀请了750位我们都参与职场事工的，我被邀请，然后也被访问了，有10位被访问的去分享，然后也在这些访问当中可以去交流。然后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事工你也知道哈，工作神学 Theology of Work， 有100多位的神学家参与的一个事工，
是
竟然邀请我去把这个工作神学中文的已经也翻译了，怎么去带领这个董事会。然后你另外也很清楚这个北美的基督使者协会，每三年都办在一个区域办这个华人差传，2019年的 CMC 华人差传，我想是第一次我竟然一个讲员可以给6次的分享，而且也在这30几年的华人差传历史当中，也是第一次呢有一个双职侍奉的 呼召，
嗯，
平常我们是呼召说，哎，谁要去远方宣教，
嗯
啊，谁要离开你的工作去读神学做牧师。可是这个第三个呼召呢，在这四千人参加当中，在我们的主要讲员 David Platt 结束以后呢，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做这第三个呼召，就是有谁愿意在工作当中同时间也在神的国度当中有这个双职侍奉的回应。感谢主，在四千人里面有四百多人愿意参与这样双职侍奉。所以2019年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突破的期，让我看到哇，以前是几百人的影响力，现在已经是几千个人了。然后在北美很多不同的区域，特别在哪里呢？北加州的硅谷啊 ，Silicon Valley 啊。刚刚我们说科技最发展多大的地方就是在Silicon Valley。
对，
而且呢，没想到也在硅谷这个地方，在那一年2019年，我去了两次，参加两次的大会，也是华人的大会啊，两次的职场课大会。每次都有几百人，而且呢，有一次在去北加州，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11月份，我竟然可以讲了26堂，那个时候都是在实体的，然后在北加州一个周末里面讲了9堂，都是实体的，
哇！
所以神很奇妙，在那一年给我一个很大的突破期。
是，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请听星星音乐事工的诗歌《英雄》。
人生的旅途有太多拦阻，缠着我们的脚步，不能全力以赴。生命的道路有太多诱惑，牵动心灵的深处，无法果断说不。人生的旅途有太多拦阻，缠着我们的脚步，不能全力以赴。生命的道路有太多诱惑，牵动心灵的深处，无法果断说不。让我们撕开层层包袱，欣然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抛开层层枷锁，聆听主的吩咐，定睛看耶稣，我的英雄，我的爱慕，紧随我救主，背着十字架情感羞辱，承担我罪恶，成为救主，换取神与人和睦。定睛看前面的喜乐，奔向在前头的道路，紧随我英雄，一生义无反顾。
耶稣是我们的英雄，是我们生活侍奉的榜样。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人生的征途有同伴无数，好像围绕的云彩，愿意同甘共苦。生命的窄路很需要鼓舞，看见前仆有迹，天天喜乐同度。让我们撕开层层包袱，欣然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抛开层层枷锁，聆听主的吩咐。